好，我们继续论分别业品了。上一次在第16页，说一些有部啊，有八个理由，认为这个无表色是实有的。那现在我们金亮部呢，也提出八个反驳，我们剩下还有两个。上一次在第七个地方呢，就是第六个地方讲这个无表了。那它本身并不一定要另外有自己真实的存在。那第七跟第八都很简单。那第七是用别解脱律仪，别解脱律仪这件事情，今天补充的一些材料，有的是欲界舍利论，有的是大毗婆沙论，好像也有一点点是俱舍论。那在这个有表跟无表的和业的关系，还有跟这个戒律律仪的关系，最初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其实有两个部分，就是表跟无表。我们受戒的时候呢，你的表啊，身体的语言的这些行为，那它是表，它也会造成表业，这当时也有无表的部分。但是无表是色法，那但是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的明白它。这个表业或者表色，跟无表色呢，再说一些有部的立场啊，表色跟无表色都会造业，都会造业的。那同样的，这个律仪呢，得到律仪跟不得到律仪啊，都跟表色跟无表色有关联。另外呢，那个表业跟无表业，从说一些不立场说了，这个是由表色跟无表色所造的业。我再说一遍啊，什么是表业？就是表色所造的业，并不是说这个业有表跟无表，其实不是这样。这个表业跟无表业呢，是来自于就是表色跟无表色。就刚刚讲，在受戒的时候呢，你有身体的语言的行动，这个是表色，这个表色会造表业，由表色跟表业获得利益。但是还有无表色的部分，无表色也会造成业，所以这叫无表业，是这样的。那一样就是得不到利益啊，也有无表色跟无表业的部分。这是说一些有部的立场。金亮部的立场是思，以这个思为主要，或者思的种子，在身口意的部分是这样的。因此呢，这金亮部的立场会有点不一样。金亮部立场就是思啊，是真实的。那现在这个别解脱律仪啊，我们看倒数第三行，16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的别解脱律仪亦应准此，为由思愿力，先力要其能定遮防生与恶业，由思故建立别解脱律仪。金亮部的别解脱律仪是这样来的，是来自于思哦，不是这样子。这个思这个新说法呢，带有愿力的部分。那么，因为这个别解脱律仪呢是这样子，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在家人的五戒，出家人沙弥跟沙弥跟比丘。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一般叫做八关斋戒。那这些戒在受的时候，它都有一个期限。比丘戒、沙弥戒、五戒，这个是一般来讲是就是你的寿命，到寿命结束前呢，你都要维持它。但是八关斋戒或者叫八戒，这一般就是一天。很有意思啊，在40几页左右， 这个释迦菩萨连怎么去受这个八关斋戒，怎么受这八戒，讲得很具体。所以这一个品很有意思啊，前面很抽象，讨论这些很原则性的、很抽象的，可是到了四十几页开始啊，他讲得非常具体，连怎么受戒，这个受戒的时候那个场合，这个受戒的人他的姿态如何，这讲得很具体，所以这两个差异很大。好，那因此他都有期限，所以说先立要期。那个八戒呢，一般就是一天一日一夜，也不能超过。超过了，他这个好像就是自动就是过的那个期限的。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这个力量啊，能定，这个定是必定，能够遮防身体跟语言上的恶业，是这样。那就从这个角度啊，就建立所谓的别解脱律仪。实际上这个律仪还有很多种，不是只有别解脱律仪，主要有三大类。第二大类就是禁律禅定了，得禅定的人呢，他自然就获得这一种律仪。那律仪的定义就是这里讲的，他能够预防或者防止令我们不去造这个身业跟语的恶业。那个禅定也有这种力量，就这个叫禁律利益。第三大类是无漏的利益，就比方说你得圣道了，得圣道的圣人，他不管有没有前面的别解脱或者是禁律，他自然就具备得圣道的圣人这种无漏利益啊，他自然包括前面这两个，这很特别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别解脱律仪，但是别解脱律仪比较特别，就是它有时间上的限制，但是作用倒是一样的，但是那个起源不一样。起源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呢，也能得，没有禅定的话也能得，怎么得，就是靠这个思愿力，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啊，你受戒的时候呢，如果光有身体的，光有身，从金刚不的立场讲啊，你光有身体的语言的话不够，如果没有深刻的思的力量，那你就算有那个仪式，你不一定真正得到。这是这两个部派的建立的这个立场是不同的。好，那这个思愿力呢，一旦建立之后啊，就具备了。就当时其实一刹那就过去，严格讲啊，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虽然过去了，它还在。最后这一行说，若起欲言心，因无律仪者，此难非理。那么说起有部，就是刚刚讲的，他认为是无表色啊。那他认为，如果一般人也有这个疑问，就是一般人以为啊，那受戒之后，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永远随时随地都是在圆这个戒律的，他可能想一些别的事情啊，乃至后来还造恶。那即便是这样子，他那个律仪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没有了，是这个意思。那因此这样的质疑或者怀疑啊，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事实上是还有啊。为什么有？因为这个思愿力的力量，那思愿力也是无形无相啊，但是它那个力量就是前面讲的有相续啊，还有增长，还有这个转变，还有差别，这尽量不离场啊，是这样子。所以下面有讲了，有熏习力，欲起过失，这个第十七页，意便知故。金刚部的立场啊，最初你得这个律是用思的愿力，那接下来你有时候想起来，这个熏习就有时候你想起来， 这个想起来呢，后面有讲，为什么这些别解脱律语都要有个思，有个深切？就你回忆的时候啊，回忆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是回忆这个戒本身，有时候你是回忆那个给你受戒的师父或者僧团，因此你会觉得有惭愧。哦，他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事实上确实这样子。那有这个力量，就熏习的力量，那么将来可能会去犯这个恶业的当下之前，靠着意念的力量，那升起这种惭愧心，结果就能够防止你本来要做，能够防止你不做。那因此这个律仪就还在啊，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因为动了这个念头就破坏了这个律仪，因为身跟语啊没有去造作。那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不可能，因为你是凡夫嘛，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是在正法，在这个律仪的范围内。你有时候总是想要违反它的，有时候是语言的力量大，但是还好你身体跟语言没有做，那你这个律仪就没有破坏，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金刚不的立场是这样，因此你受戒之后内心去想一些不同的事情，这个无所谓，不会因为这样就破坏啊。那这个不会破坏还包括你的意念的熏习力量。那金刚不的立场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有真实的无表色去受这个来造成那个别解脱律仪的，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跟说一切部的立场是不同，而且跟说一切部立场的解释方式也不一样啊，是这样的。今天发的这个有一大堆内容是从大毗婆沙论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学了俱舍论了，你再去看大毗婆沙论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内容是说一切部的立场，但是从金刚部去看或者从大乘去看不一定对哦。要注意这件事情，虽然这个内容很多，讨论很详细，但有的地方你要注意会不会跟金刚部会不会跟大乘的见解有冲突。所以不是说像大毗婆论这样的丰富这样的详细内涵所说的一切都对哦，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很多讨论啊，那我们还是要学，因为它很多的细节啊，平常你也没想到这么多很有趣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几个特别的例子啊，但是要注意，还要跟俱舍论要对应一下。俱舍论有的地方从金刚不离常讲，但是也很特别，等一下你马上会看到这个好像释迦菩萨还是站在说起有部的立场，还是站在就讲这个律仪的地方，还有讲这个有漏无漏啦，或者讲这个有表色无表色啊，他又回到有部的立场。所以他虽然提出了金刚部，但是他还是回到有部的，就是17页啊，是这样的。所以有的地方还是用无表的这一种啊来角度的。我们继续看，那现在第八个论点啊，是第一行，戒为提堂意，意应准此。那个原来第八个理由就是戒律啊，刚刚讲是律，现在讲戒，它有点像那个水池的这种，好像把水保护起来，把它限制住，或者像那个堤防，把这个水挡住，啊，就让它不会跑出来这样子。戒也是这样子啊，那一样从金刚部的立场说呢，未先立誓愿，定不作恶。 后述意念常会现前。同样的，就是不需要建立真实实有的无表色。哦，那用这个誓愿啊、愿力啊、思啊、意念啊就可以，是这样子。哦，这个解释也是很好的。那戒是提堂，它不一定需要的是真实实有的无表色。第二行说呢，这个常会现前，能至至此，令不犯戒，故提堂意由心受持。就到此为止。所以这是他的见解。戒是提堂没有错，但是不需要用无表色，用心就可以，心来受持这个戒那就一样可以具足提堂这种比喻，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好，若第四，接下来若有无表，能则犯戒。那现在是回头去看有部的立场。如果是因为无表色造成的无表业，或者无表形成的律仪，若有无表，能则犯戒。那因无思念而破戒者，因为是用无表色、无表业来防止我们犯戒，那你的念头、你的第六意识就跟这个无关了。就你再怎么想、再怎么去做啊，就你这个念头，照理说不能带动你的身跟语，因为无表色、无表业在那里挡住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金刚部的立场的解释，但是他仍然还是要赞成有违犯戒律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心的变化，心的变化带动我们的身跟语，那无表色无表也没有力量永远的在那里去做这个防范的工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的意念就没有力量，是这样子的。好，那到此为止，这个讨论就这样子。第三行下面，且止此等众多争论，因为这个讨论也占了很多篇幅，那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当然底下回到这个无表色毗婆沙师说，有实物名无表色，是我所从。所以释迦牟尼还是回头对无表色他还是可以站在是真实存在的，是具体存在的这样的东西的。那再来说，前说无表大种所造性为表大种，那底下呢就要站在这个立场，站在这个立场再来讨论有表跟无表啊。这里是讲色法，无表色跟表色底下种种的这个同跟异，是这样子。那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无表色是大种所造，无表色还是色法？它还是由四大种地水火风所造的。那同样的，这个表色也是四大种所造，那就这点来讲，他们到底一样不一样？简单讲，能够造的，能够造无表跟能造表的四大种，是不是同样的四大种？或者说是不是同一个四大种？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不仅仅是讲类别，还问着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比方说你现在身体这个我们这个补充的材料呢，有特别在复习什么叫做表色，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也有说的因为当时讲色法有三大类，显色、形色、表色。表色是依赖，其实连瑜伽师地论呢都还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当我们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金刚部也是一样，并没有冲突， 就表色是由形色，由形色的各式各样的动作，啊、哦，是这样的，是这样。那所以记得它是色法。那它不但是色法呢，它还有生灭相续。这个在补充的第一页的最下面啊、哦，这是瑜伽师论的第一卷有讲的。具色论也是这样讲，就是这个表色呢是积极，就是形色的积极，就是它的聚合，它的组合啊、哦，到一定的量，然后就有生灭，还或者相续，是这样子。那甚至它还有这种变化，变化的话就是，比方说这个地方瑜伽师论讲的，有变异因啊，于先生处不复重生，转移异处，这就是它的空间上的改变，状态上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是我们的动作，取舍身躯行住坐卧，啊，这个就是表色。简单讲就是你的动作，这个动作是比较，它不完全是静态啊，它可以是一连贯的，连贯的东西，是这样子。但是呢，它就是，特别像动作呢，它原来在这里改到那里，它就改变了。即便它可能回来，但是不是原来的，不是原来的。或无间，或有间，或近或远，各式各样的差别。就这些色法，这里是讲色法，这些色法的改变，可能是马上改变，这是无间啊、哦，或者中间还隔了一段时间，才明显的有改变，等等等等啊、哦，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变化，色法的变化，这个就叫做表色。好，因此呢，现在就是问，他们被四大种所造，是同样一个大种还是不同样的大种？刚刚讲的是色法，那无表色呢？就刚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律仪跟受戒的当下，那个当下呢，同时有表色，也有无表色。如果金刚部的看法，还有你的心，就是你的思，啊、哦，是这样的。那现在先回到有部的立场，就是那个色法，啊、无表色呢，也是四大众所造，有表色也是四大众造，他们去造他们的那些四大众，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是同一个还是不同的？好，颂文第五颂的下半，这是倒数第五行。颂曰：此能造大种，异于表。因为他的问题的主词是讲无表色，就是这，所以这个词是指无表色，能够去造成无表色的四大种啊、哦，和能够去造成表色的四大种不一样啊、哦，是这样子。但是呢，没有这么简单啊。他的所依就是他的依，这个依现在放进来时间的角度，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就有一些一样，有些不一样，有一些是相同，有一些不相同。啊，十七页倒数第四行，论曰：无表以表，啊，异大种生，就是无表色跟表色啊。是来自于不同的四大种，就这样子，由不同的四大种所造所生。好，那为什么呢？所以则为什么呢？这个回答是回答得很好，但是更重要是原因。这个原因有两个，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或者下面有两段讨论，从一和合有。这个字要改一下，从一合合有系出果，不应理故。这个一合合就是讲四大种，如果从同一个四大种、或者地水火风，或者他们的组合，从这一个同样的这一个，然后呢有能够去产生 不同的果，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这个细的是指无表色，粗的是表啊。如果同样一个四大种，同一个四大种，同一个时间，同时去造出这两个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因为说有不得立场，大圣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那总之，他去造，如果同样一个四大种，比方说我们地水火风好了，我们用现在你刚才现在你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现在有动作，这个是表表色。那另外同时有你看不太看得见的，你不太看见的，或者是负面性的。比方说我们说的，我们说过用受戒做立场。受戒的时候，你语言上的动作，身体的动作，这个是表色，它也形成你的受戒所得到的戒，但是还有无表色，它无表色也形成你的受的戒。那当下他们各自是不可能用同一个四大种所生出来的，因为一个细微。一个是粗糙的，是这样子。好，再来呢，倒数第三行，如表与大种，这一样有个字要改，如表与大种同时生，无表，这是第二个问题哦。无表亦然，唯有差别。这个亦然或许可以加个问号，意思是倒过来哦。现在是刚刚的主词是无表。现在主词倒过来是表，那刚刚才讲表色和四大种哦，当时生的时候是同时生的。我们一样用我刚刚讲受戒的时候，这个你身体语言上的这种表色，当下是跟他的四大种是同时的。然后问题是问，那么无表色是不是也是同时的？那刚刚的回答跟讨论已经讲，他们是各自来自于不同的四大种。那现在问的是时间的角度，是不是也是同时？就是跟他个别的四大种，是不是也是同时生的？这个先问一个小问题：表跟无表是同时还是不同时？是这样。那现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是问无表色跟它造成它的四大种，但是我刚刚问另外一个问题，表跟无表是不是同时？表色跟无表色是不是同时？你看他的回答，一切所造色多与大种俱实而生。一般而言，一切，所造出来的色法，四大种所造出的色法，不管它是有表无表，一多半，都跟四大种同时都，但是这是跟它各自的，跟它各自的四大种确实一般来讲是同时，但不是永远都这样，有一些例外，但是那个例外很少。大比婆沙论也有一点这种讨论，你看这个补充材料应该有一两个地方有一点这样的讨论，有空我们再来看。但是一般来讲多半是同时的，但是还有点不一样，倒数第二行说，然现在未来亦有少分依过去者。这什么意思啊？你现前当下的这个表色或无表色跟他的四大种，一般来讲现在是同时，但是你现在的这个部分有时候是依赖过去的。这个过去是指过去的四大种，现在的表色或者无表色，个别的依赖已经过去的四大种，有时候是这样子。那未来也有这种情况，是这样。那这个说明很特别，我们不太懂，那它底下又有进一步的说明。 好，少分者和，就是这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宋曰：第六宋的上半跟啊，欲后念五表，那下面的回答啊，先用五表来回答，先用五表色的情况来回答。欲界的，这个是指欲界所系的，或者投身在欲界的状态啊。这个念是指时间，那么一方面它是代表念，一方面代表时间哈。后念就是第一个念之后，最初那个刹那以后，那一些无表色，他们因为最初是依赖第一个刹那，依赖依过大众生。这个过是指过去的，依赖过去的大种，就最初是在第一刹那了。第一刹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当时是现在，但是那一刹那以后啊，那个无表示还有，那这个无表示怎么样还有呢？是依赖当之前的四大种所生的，是这样子。我们看这个论的解释，十八页第一行，论曰啊，为欲界系出刹那后，所有无表从过大生。这个翻译有的地方比较精简啊，但是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这是指第一刹那不算，从第一刹那以后，就第二刹那、第三刹那。这些无表色刚才讲他们也是一刹那一刹那，但是它可以相续啊，有生有灭，但是可以相续。那么如果相续到第二刹那以后啊的那一些无表色，他们不是从当时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的四大种所生，不是，是从过去的，就是第一刹那的四大种。还有这个过去不只是指第一刹那，指你前生，就你上一生以前的四大种，是这样的。所以说欲界系的出刹那，就是指你投身到欲界来了，或者它的性质上是欲界的。不知道普光大师有没有针对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分别的说明，看一下。张居士的书是在1323页哦，1323页，然后是1324页是前面的注，但是这个注没有太多的讨论，要到1325页，1325页注解的第一条。因为这个论本文等一下也会有说，它的第一条在1325页的这个最后有五行啊，是这样子。我们先看论本文啊，因为是这样，这个第二念、第二刹那以后的五表示啊，它的所依情况比较特别。我们看一下，刚刚第一行的最下面，此为所依。无表得起啊，这个意思可以明白。这个词就是已经过去的之前的四大种。然后呢，第二行说现身大种，但能为一，为转随转因，随其次第。我要解释一下。那么第二刹那之后的这一个无表色，它本身有一部分是依赖过去的大种啊，但是当时也还是有大种的。那但是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大种，注意刚刚宋文告诉我们，一小部分依赖过去，一小部分依赖过去，剩下的一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在，还是要依赖跟他同时的四大种，是这意思。所以第二行说呢，现身大种，但能为一。那第二刹那以后，就我们说现前当下， 啊，这一个身体的部分的这一些四大种，这个四大种本身是能义啊，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当下它还有它总共合起来有两个因，就是这个无表色呢有两个因啊，一个因是叫做转因，一个叫转，可以写个轮转，轮转的因，轮转就是能升起来跟能转变啊。但第二个是水转啊，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能转的呢，是指过去的大种，它是这样的。能转这个因是指过去的大种，那现在的现前当下的这个大种呢，反倒是水转因，哦，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它所依赖的身体啊的大种，它反而是只是水转因，是这样子。那这里的转跟水转没有进一步解释啊，它的性质应该是有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是轻，一个疏，有轻跟疏。等一下我们看普光大师做就会比较明白啊。那你先分一个是时间上的啊，一个然后再分能依跟所依，是这样子的啊。能依的是现在。所依的是过去，是这样子。然后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如轮行于地，轮子啊，轮子在地上，它不是自己跑啊，是你手去推动它。这个手去推动它，那这个轮子就在地上跑一段距离的。正在跑一段距离的时候呢，那个轮子最初被你所推动。第一刹那是手去推动它，因此这个手呢，就手跟地啊，为一，它的一有两个，一个是手，一个是地。最初你要手去推动它，所以这个手，是比喻过去的大种，过去的大种。那这个轮子在地上继续跑，这个地上这个地。就是他当时现前当下的一，啊，这个一就是现前当下的身，能一身的大种，是这样子。手是过去的大种，啊，是他的比喻是这样的，啊，那这一个论本我就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普光大师的解释比较详细一点，请看这个1325页啊。在倒数第四行哦，倒数第五行下面是说为欲界系出刹那后，那这里我们应该再解释一点，这里讨论的是欲界，只有欲界的情况是这样子，如果色界跟无色界当然就不是这样子哦。那然后就是倒数第四行说呢，从过去大种生，此过去大种呢是其能造，具生等五，有五个因，具备这五个因的，那是他的亲的所依。我们回到那个轮子的比喻去想一下，轮子能够在地上跑一段距离，最初的动力是来自于手，所以这个手是亲，亲的所依。简单讲就是最直接的动力啊。好，后念无表所以得起。现在不是讨论你手去推动的当下。推动手推了之后的那个无表色啊，继续有。那之后那个无表色之后那个轮子真正的轻的所以是第一刹那的手，就是过去的大众，再加上从第二念开始，从第二个刹那开始，当时的啊，现倒数第三行中间啊，第二念已去，现身大种，妄同时无表，当下每一刹那，当下的四大种，针对他同时的无表是 他还是他的义，但是他不是能造，不是真正他的能造的亲的动力，他是输的。简单讲是延续的，就是你这个身体也好，轮子也好，用身体来讲，你第二刹那的身体，虽然这个无表色继续存在，它也要依你现在这个大众，但是其实是来自于第一刹那的，现在是疏远的，疏远的依，它不是真正人造，所以它是随转因，而不是转因啊。这个转可以当作升起的意思。倒数第二行，亦非得有生等无因，所以现前当下这个四大种啊，也不具备五个因啊，不具备生啊等等，有五个因它不具备，所以但为殊一啊，但是它还是一，那它仍然有掺杂在里头的作用，无表得起啊，就是现前当下第二念以后，每一刹那每一刹每一念的无表色还是要依啊，他的过去大种为轻转依，转之延起，转这个字就是讲升起来，升起来转，这个叫转之延起啊。由彼起故，由于有过去的大种啊，去造成，由彼起故。现身大种为殊随转因，随彼无表转，这个随彼是这个彼是指过去的大种啊，由于过去的大种而产生这个无表色，是这样子的。那随转即因，名随转因啊，水转也是因，水转就是因，所以叫做水转因。一三二六页，或无表随大转，这个大是指大种，或者无表色呢是随着大种而生而转，然后水转之因名水转因，这个都是解释梵文啊，就水转因可以解释为两种解释，水转就是因，或者是随跟随着依附性的转的因，依附性的升起的因，这个叫做随转因。然后这个譬喻就是讲譬喻的意思，很容易懂吗？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普光大师的解释啊。这个地方很简短，但是他当初是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表色跟无表色。他们都各自依赖不同的大种啊，但是升起的时候啊，所依赖的大种是不是完全都是同时？不是，有一部分是依赖过去的，是这样子。那当时的回答是说，现在跟未来都有一小部分是要依过去，这样子啊。这一点我认为也很有意思。虽然篇幅很短，就加上时间。好，那底下另外一个课题，第三行，何地生于业，何地大所造，这个地当然是指三界九地。那么哪一个地，现在是指对应关系，每一个地每个地每一个地每个地都有可能有生业跟与业，哪一些地，哪一个地的生业跟余业？那刚刚才讲了，这个生业余业是有表色也有无表色啊，所造的业。那刚刚才讲，那是有什么样的哪一种性质，哪一种地的大种？这个地大不是指地水火风的地啊，是哪一个三界九地的地，哪一个地的大种？现在不是讲时间，是讲那种范围跟程度，是这样子。好，第六颂的下半啊，有漏自第一，无漏随身处。 他回答的角度两大类，是用有漏跟无漏这两个角度。这有漏无漏是指这一个业，这个业啊、嗯。我们看他的论文啊，论曰：欲界所系生于恶业，为欲界系大众造。这个欲界所系，意思也就是指有漏，就是指有漏的意思啊。有漏的又是欲界所系缚的范围啊。那他这样的有情的生业跟余业啊，必然都是由这样的欲界的性质的地水火风所造。以我们现在做例子啊，这个最容易明白。我们现在是欲界的果报体，你这样的生跟余的业，通通都是欲界性质的地水火风去造的啊，是这样。所以他是这样情况的。但是呢，还有不只是欲界是这样子，还有呢，如是乃至第四禁律，就是即便你有得第一禅、第二禅哦，那么乃至到第四禅，乃至第四禁律啊，生与恶业，为是彼地大众所造。所以这个都是讲有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禅定啊。那现在是讲你有禅定的，从初禅到四禅都一样，就是这个第四禁律其实可以加个所系、哦、同样的就是你的禅定或者你的投身、啊、是个别是初禅二禅等等所去造的身业跟余业、哦、那一样这些业都是由相同的，如果你是初禅，就是有初禅的性质、初禅的程度的地水火风去造的。这个地方有两个角度哈、哦，一个是你自己，一个是外在的世界，是这样的。那因为你这个身与恶业呢，主要是你自己的身体，是这样子。因此呢，是指有情本身的这个，就我刚讲它的四大种是指你有情，简单讲就是色蕴，色受想行是这个色蕴，啊、哦、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讲投身，是指你的就是禅定的程度是这样的啊、哦。比方说，如果你有初禅二禅这种禅定的程度所造的业，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有禅定的人，以有未到地定有初禅的，那他的心是那种程度带动的身语的业，是用这个初禅的程度的地水火风去造作的。大家再想一想，以前我有讲禅定的情况，有一种描述，就是你身体的一种觉受。我们身体里面呢，本来都是欲界的地水火风。你得着禅定的初禅做例子啊，你的地水火风有一部分会转成初禅的性质，就是变成比较细微、微细的地水火风。那由这个维系的初禅的性质的地水火风去造你有初禅的程度的身业跟余业的，是这个意思的。我刚刚讲就是以他的觉受，就是比方说身体有一种清安，乃至一种快乐的乐受、哦、这里有一种身体的来源，身体的原因，那个就是刚讲的是由初禅的程度的地水火风碰触你其他还是欲界的地水火风，还是欲界的一些我们讲生理或者物质的器官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比方说初禅二禅他们用热，一种内在的热 哦，这个初禅的乐是离生喜乐，二禅的乐是定生喜乐，它这里面都有身体的部分，就身体刚才讲哦，就是那种程度的地水火风，是这样的，跟你初种的欲界的这种有一种碰撞，有一种互动关系，觉受到了身体的乐，是这样的。就用这个例子就比较明白。啊，那这个时候都是针对还是有肉的情况，是这样。这个比较特别。那再来，若生与业是无肉者，这个就比较特别哦。随生此地，因起现前，即是此地大众所造。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讲投生的。但是它又是无漏的哦。如果你这个生业跟语业是无漏的，就隔壁这一行应该要一起看哦。就是这个四大种，是因为四大种本身呢、啊，是造成你的这个设法，有设法再去造作业哈、哦。那如果是无漏的话呢，其实不是四大种本身是无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哦。他因为这个四大种仍然是他那一个地的四大种，这个四大种本身还是有漏的。我们再看他的说明啊，随生此地因起现前啊，就是这个地的大种。那大种是物质性的啊，物质性的啊，就算你是一个圣人，出国也好，恶国也好，然后你投生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你所造作的生业跟余业，它是那个程度的地所造的，这个有点不一样哦。这个跟前面情况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种四大种是因为投生而生起来的，因为投生的果报体，比方说你投生到初禅天、二禅天。那一种程度的地水火风，它本身不但是细微，而且是，举例来讲哦，初禅天、二禅天的人，我说过是有身体的，他们有身体，但是那个身体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身体，同样是地水火风，完全不一样，是这样子。那因此他所造的业。也是那一种状态的四大众所造，但是是有漏还是无漏啊？地水火风本身不可以说是无漏。我们看这里讲，道德地上以无漏法不堕界故，这个比较不好懂。必无大种是无漏，就刚刚讲这个设法呢，这个还是具设论，或者说一些有不同的立场，设法。一般来讲不可以说是无漏，它是有漏的，这很特别哦。在具色论的立场，什么叫有漏，什么叫无漏，怎么分别的，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前面有一点点提到那个无漏的色的问题，这个在十二页的倒数第五行跟倒数第六行讲那个无漏色。无漏色这件事情经典上是有的，但是无漏色不是指那个色本身是无漏，它是指定力所产生的色法，定力所产生的色法，而这个定力那个定本身是无漏的定，无漏的定所产生的色法，不是那个色法本身是无漏，而是无漏的定所产生的色法，被叫做无漏色，是这样子。另外有一个角度是倒数第五行，十二页的倒数第五行，他说呢有不同的人看法，无学声色，十二页的倒数第五行，无学声色及诸外色皆是无漏，但是他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非漏依故，有的人认为啊，阿罗汉他所具备的表面上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身体的这一种色法。以及他的表现，或者说他的对应， 外在的色法都是无漏，原因是因为这一些不是漏的意，就这一些不是能够令它造成有漏，从这个角度讲是无漏，但是不是讲它本身，不是讲它本身是无漏，是说他们不会造成，不是靠着他们会使令阿罗汉有漏的行为或者有漏的心啊，等等等等啊，或者是他隔壁那样啊，这个有漏的意思呢，是说他不能够去对治漏，不能去对治漏，那你本身就叫做有漏，也有这种立场啊，是这样的。那现在看回来哦，这个生与业是无漏，那这个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但是这不是去造成这一个设法的四大种本身是无漏，不是的。所以这必然不会有四大种是无漏的。所以你回到刚刚讲那个无漏啊，它本身这个四大种本身不能去对治漏，注意哦，四大种本身不能去对治漏。能够对治漏的是要有你的心跟心说法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四大种是有漏，或者呢，四大种如果是无学的，它不是漏的一啊，但是那是很特别的角度说无漏，一般不用这个角度讲无漏啊，是这样的。俱舍论在第一品有讲什么叫有漏啊，什么情况叫有漏。它是烦恼所发动，然后它又会增长烦恼，这样的话就叫有漏。那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漏。至于四大种呢，它会的，会的。生与业虽然是无漏，这个生与业是无漏，是因为你让这个修行人的心是无漏的，但是那个四大种还是有漏，是这样。好，那这一种生与业是无漏，或者那个色法是无漏啊，有所依力无漏生故，所依或者是禅定，或者是刚刚讲他的心，是这样的。他这个所依这个或者是禅定，像这个灭尽定啊，或者禅定或者是他的心是无漏，由他的力量而生的，而生这一个色法，这个色法或者是那个生业也是无漏，可以这样子。可是四大种本身呢，不是无漏。如果这个四大种是无漏，那是转一个角度，是由这个所谓的力量所生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禅定所生的色法。好，那这个就是颂文讲的，这个有漏跟无漏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很特别，它牵涉到你的业，也牵涉到它的无表色啊。那这里没讲无表色，也没讲有表色，应该是两个都包括啊。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面的，底下都是一项一项的不同的讨论的角度跟那个内涵。